我在读这一篇经文的时候，很多圣经学家也用这个题目啊，美女和野兽，来形容这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一个实在是很粗暴、很粗鲁，实在是不可理喻，不讲理，就像个野兽一样。而另外一位女主角就是非常的，她是不但是外貌美，她也是内心美的一个，里外都很美的一个女主角。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不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先把神的话带到他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求你的灵今天就来教导我们，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扶持疲惫的人、疲乏的人，你的话语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求你赐给我们真的生命的方向和意向。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头汲取教训。你让我们真的满怀期待，你已经用了敬拜安抚准备了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话就来启示我们，你唤醒我们，你赐给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智慧跟这个洞察力。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头学到，也得到鼓励和力量。特别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今天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让就赐给他们力量，医治他们，让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从你那里得到真正意想不到的平安和力量。感谢你，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的故事很长，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我们把这故事先讲一遍，然后我们看从这故事里头可以学到什么。好，这个是撒母耳记上25章，这里说到撒母耳死了。我们首先知道的是撒母耳记上跟下不是撒母耳，不是完全是撒母耳写的，因为撒母耳在25章这里就说撒母耳死了。而这个故事中有三个人物，有一个人物大卫，大卫是很传奇的，大卫传奇的一生。而且大卫的名字在圣经中所出现的次数几乎跟主耶稣差不多，而他用的圣经上用的篇幅来讲大卫的故事也仅次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有机会的话，不知道跟神祷告，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大卫这个一生。不过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我们知道大卫撒母耳在立他高他为王的时候，他才只有十几岁，可能13岁，那只是一个牧羊童，一个牧羊人，然后一个小的牧羊童，然后有10年的时间跟这个扫罗王。你想一想嘛，扫罗是王，而撒母耳又去立了一个小孩称他为王，可以想象这个扫罗心里的不平衡，他一定要来追杀这个大卫，不是吗？我是王，你居然告诉我说他也是王，一个国家哪里可以有两个王？所以他跟这个扫罗打打杀杀的有10年的时间。我们知道这10年当中，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大卫用一颗石子就击死了这个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打死哥利亚以后，哇，老百姓很欢喜这个很欢喜，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卫是谁而且这个大卫10年的时间真的是驰骋疆场屡战屡胜，还有好多次的机会都跟扫罗有冲突，而且他有好多次的机会也可以把扫罗杀掉。甚至在这个25章前面一章他们扫罗去一个山洞里面去上厕所， 大卫的人就躲在山洞里面，哈，他可以把他杀掉，可是大卫没有，哈，大卫说那是神耶和华所立的君王，由耶和华来对付他，所以他不能把他杀掉，啊，所以这个，但是撒母耳在的时候，至少撒母耳还可以制住扫罗，啊，撒母耳死了，大卫知道，啊，扫罗要跟他对他更加的啊变本加厉，所以赶快就离开了，哈，带着人下到巴兰的旷野，而他那个时候有600个人追随他，哈，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他跑去了南边，哈，到了巴兰的旷野，有600个人在一片地上，而这片地呢，那里也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养羊，啊，养羊，所以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啊，就是在，然后他是一个大户，大富户，还有3000个绵羊，1000个山羊，而且他正在加密剪羊毛，啊，剪羊毛就好像庄稼收成了一样，哈，那个羊养的可以剪羊毛了，啊，一年一次，哈，所以就我不知道几次，我没有养过羊，啊，反正这个羊毛可以剪了，哈，那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叫拿巴，他是加勒族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上一次讲哈，讲拉合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两个人，当初出来的只有两个人，超过20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可以进到迦南地，其他的都死在旷野，包括摩西。好，但是这个人他是加勒族的人，表示说他这个家庭还不错，好，他的妻子叫做亚比该，他的妻子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好，这个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一个是一个美女，一个是一个很粗鲁的人，圣经学家把他形容成野兽，啊，美女和野兽。拿巴这个人的名字也是他父母亲给他取的名字吗？还是有人给他取的外号？拿巴是什么意思？拿巴是愚蠢的意思，愚顽的意思。讲的俗一点，拿巴就是一个蠢货。好，拿巴就是一个蠢货。那谁又把自己的孩子叫成蠢货呢？我不知道哈，但是他的名字就是蠢货，好，他的行为也是一个蠢货哈，没有一个人，他跟这个名字还很相像，好，他是一个很粗鲁、很傲慢，啊，无情无义，但早就是很蠢、很愚昧的人哈，他是一个酒徒，他是一个恶霸，啊。他是为人粗暴，作恶多端，人们又怕他，又讨厌他，这么傲慢、轻狂、嚣张，不可一世。甚至他的妻子都说，他的名就跟他的人一样，一样的愚顽。但是他的妻子呢，亚比该是完全不同的。好，我中文不是很好，找了很多很多的形容词，你怎么样形容一个女性，啊，真的是内外都很美的，啊，圣经上也讲的不多，啊，圣经上也不太没有多少，啊，我们可以看到她真的是秀外慧中，啊，才貌双全，可能是才貌双全，啊，她是一个德容兼备，聪明俊美，啊，洞悉理，他洞悉事理，可能行事明智，他是一个贤惠，啊，贤良聪慧的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当时的社会背景，婚姻是由父亲决定的，父亲想这个人这么有钱，他是个大富户，有这么多的羊，那女儿嫁过去是不是就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好，我们不知道他长相怎么样，没有讲过拿巴长相怎么样， 但是至少从个性上来看，啊，一个这么粗鲁、这么凶暴、这么恶劣的一个人，娶了一个这么贤惠、这么美丽的妇女，可以想象这个婚姻是个不调谐、这个不搭配的婚姻。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亚比该，他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不合、不协调、不合这个 不配的一个婚姻，而忽略了他做妻子应该做的。其实圣经上有讲过很多相貌美丽的女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她容貌俊美，甚至在亚伯拉罕怕有埃及人为了他的妻子容貌俊美而把他杀了，把他妻子抢去，他就跟他妻子讲说，啊，你就做我妹妹吧，不要告诉人家你是我太太，啊，人家要抢你，啊，所以你就做我妹子，啊，然后那个我们后来看到大卫他抢了人家的妻子，啊，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怎么形容他？他容貌甚美，他看到他在沐浴，他看到他容貌甚美，他就想尽了办法害死他的丈夫，抢了人家的妻子。好，圣经上有讲过容貌俊美的妇人，可是这里说到亚比该，她又是俊美，她又是聪明。至少 我自己看过的一些故事里面，可能只有以斯帖吧可以形容是内外都美的，啊，其他都只是讲到他们俊美，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 也是这个不太寻常的，啊，我们就说圣经上形容他又聪明又俊美，其实他又懂事，他又有机智，他又有勇气。好，所以我老实说我没有很仔细的想过这个故事，直到我坐下来好好的查考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个人实在是，哈，这么有智慧的人，讲这么有智慧的话，让我很佩服。好，那故事是讲什么呢？他在拿巴那个在剪羊毛啦，啊，把羊收回来剪羊毛了，然后大卫就派人派十个仆人说，你去找这个拿巴，啊，用起我的名问他安，啊，你要跟这个护妇这样讲，愿你平安，愿你家里平安，愿你一切的都平安，啊，就像庄稼收成一样，啊，剪羊毛是一个庆祝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摆一些宴席啊，大家来吃吃喝喝啊，哇，好高兴，一起来剪羊毛。大卫，你想想，他有600个人跟着他，就在外面，啊，就在野地里头，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圣经上有这个道理，富足的人家是有义务要救济贫穷的，啊，所以富足的人，啊，他们我们知道在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不管是收庄稼的时候要留一点让穷人去捡，还是你有人欠你钱，你7年以后你要把这个债一笔勾销，啊，富足的人是有义务要照顾贫穷的人。好，所以啊，如果说圣经上真的有这个救济的话，哈，其实是圣经上的道理哦，不是说社会的道理哈。所以这里说到大卫就找仆人去跟他讲说，你在这边庆祝，啊，你给我们一点，为什么要给我们一点呢？因为大卫的600个人。跟拿巴的仆人放羊的是在同一片草地上，那个时候有人会来偷，有人会来抢， 你的羊长得差不多了，好剪羊毛了，就有强盗来把你的羊偷走。同样的，你的庄稼熟了，收割了，放在那儿，有人会来偷走。好，那大卫的600个人，他们和他们一起在外面，好，他也说道，好，我们帮你看着哦，没有让人来偷你的羊哦。好，这就也不是说跟他来讨报仇，只是说哈，你现在羊都要剪毛了，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分一点吃的给我们？好，他们有600个人在等着吃。啊，这也是很合理的哈，不管是他有没有帮他，即使这600个人今天需要帮忙来找拿巴，拿巴是个大富的人家，他也有义务要去帮助他。拿巴怎么说？啊，拿巴怎么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他知道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好，我们上次看过了哈，看拉合家谱的时候我们看过了，耶西生大卫哈，大卫是耶西最小的儿子，但是他立他为王以后，他不是说他不认得大卫，因为他知道他是耶西的儿子。我们知道那个大卫打死了哥利亚的时候，妇女们都跳出来说，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然后大家 很兴奋，都知道大卫是谁。拿巴只是说，大卫是什么东西？他有什么权利来跟我要我吃的？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而且你们这10个仆人说是大卫派来的，但是被你 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跑过来的逃跑的？你现在要来吃我的，为我的剪羊毛人所宰的肉，我的饮食，你是什么人？大卫是什么人？啊，可以显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个性哈，他完全不记得大卫曾经600个人曾经帮助过他，让他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受到一点的这个，没有被人家欺负，也没有失落什么，所以他现在完全不讲情面了。你是什么人？谁知道你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我又不认得你，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也不跟他辩，就转身从原路回去，把这个话告诉大卫。大卫一听就火了，可以想象，大卫一听就火了。哇，什么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讲？你们个人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有400人，留下200个人看守器具。带刀干什么？杀人啊！大卫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他要干嘛？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他要把拿巴家所有的男人都杀掉，带了400个人去。大卫对吗？大卫对吗？即使他忘恩负义，以恶报善，大卫的反应对吗？ 很有趣哈、啊，这么冲动哈、啊，他那时候才二十几岁耶，你知道吗？他三十岁做王，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做全以色列的王，他还是在外面跟着扫罗在斗。他十三岁被膏，现在也不过就二十三岁吧，他才是二十几岁的一个血气方刚的孩子。好，所以他一听哇，气得不得了，马上当上刀，现在就出发，四百个人到杀到拿巴家去。拿巴的仆人，拿巴的仆人去告诉谁？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告诉他情况，告诉他说大卫他们在旷野啊帮过我们啊，然后他们要来请我主人的安，主人居然去怒骂他们啊，等于是在啊这个真的是怒骂他们，讽刺他们哈、啊。然后这些人对我们很好，这个仆人说这些人对我们很好啊，啊他们没有让我们受到欺负，也没有失落什么。而且他们在那里牧羊的时候，哈，这些人昼夜做我们的保障。大卫的人帮了他们，然而拿巴这个主人竟然这样的对他们。这个仆人对女主人讲，亚比该讲，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跟他与他说话。拿巴性情凶暴，没法讲理，没有人敢跟他讲什么，只好来找这个女主人亚比该。没有说亚比该多大，可能也是二十几岁哈，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十几岁就可以结婚，所以可能也是只有二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子。我们下面看到的哈，第一哈，大卫跟扫罗这样杀杀斗斗，被扫罗追杀了十年，他甚至有机会把扫罗杀掉。他都没有，他把他交在耶和华的手中，既然是耶和华立的王，那也耶和华来管教、啊、他不能把扫罗杀掉、啊、他都很有节制、啊、他没有因为的扫罗这样对他，他就想要报复扫罗。然而他为了这么一个蠢货，这么一个愚蠢的人，他居然失控，他居然生气到说我要把他全家人都杀掉。我要是亚比该，应该跟他讲说，大卫啊，至于吗？至于吗？他不就是没有给你点东西吃吗？你治得生那么大的气吗？还要把他全家人都杀掉，至于吗？大卫，你不想想你自己的身份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降到他的这么低？好，亚比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我越看越觉得她是个很有智慧的女人。第一他没有这样讲，他要是这样讲的话真的是火上浇油哈，这越吵 越凶哈，他已经气得不得了了，已经带了这么多人要去杀他了哈，你要是再这么激他的话哈，一定没办法。我们看看亚比该做了什么。第一，他赶快准备很多的食物，五只收拾好的羊，200个无花瓶，那个100个这个葡萄饼，哈、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都放在牲畜上，然后叫仆人先去，你们先把东西送去，然后我再去见他，哈、啊，他们不是要吃的吗？哈、啊，先把东西给他们吃，先给他们，然后我再去，哈、啊、哈，啊，然后 一想想哈，她一个女的家庭主妇嘛哈，今天嫁给拿巴了做家庭主妇，通常家庭主妇是不出门的，她居然要去见400个大卫和400个人，而且圣经上说她容貌俊美，她是个很漂亮很美丽的女人。一个女人，漂亮的年轻貌美的女人，去见400个男人，没有危险吗？而且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看到她没有用她的貌美来诱惑大卫，她没有用美人计，她没有用她的貌美来诱惑大卫，他反而是一个敬畏神的心跟他讲神的话。对那个时候的女人来讲，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这里看到仆人去了，而且她没有告诉她的丈夫拿巴，告诉她也没有用，这个人不可理喻，没有办法讲道理，他就做主，把东西带上，仆人拆去，他自己去见大卫。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剑拔弩张，已经要打起来了，刀都准备好了，400个人带着刀就要杀过去了，怎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化解这一切的恩怨呢？我们看，我们看他怎么讲。好，非常非常有智慧，这个人越看越觉得很有智慧。圣经上不太记载一个女人讲过很多话，通常是没有，至少我的印象中没有还讲过很长的一段话。她见到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这是一个谦卑的动作。他没有一见到大卫就跟他讲道理，就直问他，你为什么要杀害我家人？你为这点小事值得吗？至于吗？没有，他先跪下，他先伏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谦卑的举动。他先低头，他先低头，而且他说什么？他说：“我主啊，大卫哈，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她什么一罪也没有，她的丈夫得罪了大卫，可是她跪在大卫的面前说，这个罪归我，而不仅是口头说说。这个罪归我是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是要去杀我的家人吗？所有的男丁你都要杀死吗？我来代替你杀我，罪在我，我来代替我家里的人，包括我那个愚蠢的丈夫，我来代替他，愿意做牺牲。有点不可思议，一个女人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愿意为他的家人来做的牺牲，而他的丈夫又是那么一个不配不值得的丈夫。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她知道她应该怎么做。她跟大卫说， 你不要管那个拿巴，他是个坏人。他的性情和他的名相称，就是鱼丸的意思。而且你差仆人来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亚比该没有看见大卫派人来，要不然他也不会要拿巴把他们赶走啊。下面一句，我越看我越觉得，哇，是怎么样有智慧的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他说：“我主啊，大卫，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事，取流血的罪。”大卫什么都没说啊，大卫什么都还没说啊，他就说：“哦，耶和华已经阻止你了，不让你去了。”没有啊，有吗？大卫还没讲话嘞，都是他自己在讲话，是不是？他说：“哦，耶和华已经阻止你了，不让你去犯这个罪了。”他没有啊，大卫什么没说啊？是他自己说的，他马上就把大卫的口给堵起来了，不是吗？很有智慧的把大卫的口堵起来了。好，你根本没有办法狡辩了，因为我已经说了，你大耶和华已经阻止你了。你，我没答应啊，没答应，就是耶和华阻止你了，你别这个事不用再提了，是不是很有智慧啊？你想想，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不管是家里跟家人也好，跟我们工作的同事也好，讲得这么婉转，这么柔软，又这么果断的一句话，就说你看吧，耶和华阻止你，不让你去了，就已经把事情定下来了。虽然大卫并没有答应，也不是大卫的意思，是亚比该已经告诉他了，耶和华为你出气了，以后谁要在你的仇敌啊，谋害你的人都跟拿巴一样，耶和华为你出气了，你一下就堵住大卫的嘴，什么都不用讲了，你想要再讲不用讲了哈。而且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大卫不是去拿巴，去跟拿巴要吃的吗？那他带来的吃的，就是为了打发他吗？看吧，你要吃的吧，我带来了。好，你带来了，你还生什么气啊？对不对？我都带你要东西嘛，我带给你了，那又你还生什么气呢？如果是这一种的口气，这样的态度的话，那大卫绝对不可能小气。而他是很谦卑的说：“我带来的礼物，求你分给你的人。好，我不是拿钱来解决问题，我砸你几个钱，然后这问题就解决了，没有的事。我是很谦卑的，带了我的礼物来献给你，给你的仆人。不是要用钱来解决问题。拿巴家是很有钱的人，但是。”我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而是甘心乐意的把这些礼物给你的仆人。他认他自己的罪，他说是我的错，把罪记在我的身上，但是现在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他求他饶恕，他什么罪都没有，他把罪揽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他在这里也提醒他，提醒大卫什么？提醒大卫，耶和华必为我主大卫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 大卫是耶和华拣选的人，他所打的战争是为耶和华而征战。亚比盖说，跟拿巴这一战不是耶和华的征战，他是在提醒他，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你将来要做王的人，你为了这么一个人，你要毁掉你的一世英名吗？值得吗？当然他没有这样讲，他要这样子讲的话，大卫绝对不会听他的。你凭什么？你这个妇道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没有，他只是在提醒他，耶和华对大卫有很更大更重要的任务，你要为耶和华征战。你这一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错来，而你现在你再僵持下去，你就是错了，你就是犯罪了，这个不荣耀耶和华的事情。亚比该再提醒他，你一定要把自己降到拿巴的那个地位吗？你为了这个愚蠢的人，你要失掉更重要的事情吗？耶和华是要你做王的，你要让这一件事情成为你一生的污点吗？他更提醒他，以前有人起来追逼他，寻索他的性命，但是他的性命在耶和华神那里蒙保护，如同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旋甩石一样。亚比该怎么这么有智慧，他在提醒他什么？你记得那个巨人吗？你记得那哥利亚吗？他比你大很多哦，还有高又大哦，你只是一个小孩子哦。那耶和华怎么样保护你呢？你就拿一块石头用鸡旋甩石就把他打死了。那耶和华不会像那样继续保护你吗？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敌人，耶和华没有保护你吗？你只要丢一块石子，那个敌人就倒了，耶和华还是会这样的继续的保护你的性命。你至于为这一个人让你的生命留下污点，留下遗憾，让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犯罪吗？他很有技巧的提醒他那个石子。好，耶利哥一个石子把他打死，好，很有技巧。他最后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为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不要做让你遗憾让你良心有愧的事。亚比该恳求大卫，不光是为了要拯救他自己的家人，也真的是让大卫能够悬崖勒马，你不要再错下去了，你是一个做王的人，耶和华这么心爱的人，你怎么可以为了生气让自己失去控制，你就流了很多人的血，以后只会让你心里不安，良心有愧。最后他说，耶和华，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我们看很快哈，亚比该在提醒大卫什么？提醒大卫，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血气方刚，地上的事可能会让你一下子失去控制，你不记得我们一生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吗？今天我们 Berry 选的诗歌非常好， 我们一生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你需要自己为自己出气吗？你需要自己为自己解决问题吗？你忘了还有神吗？亚比该提醒他，你忘了还有神吗？还有耶和华吗？好，就把他拉回来。好，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我们很快哈，这故事很长。大卫的反应，好，大卫的回答也让我们看到，我有一点看到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好，大卫的回答，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一个女人在当时没有一点地位，她来跟一个统治600个大军军队的一个元帅，好了，一个大将来的君王来跟她讲，指责她的错误。大卫居然说，是耶和华派你来的。可以看到大卫的谦卑，大卫的虚心，他没有生气。那女人来教训我什么？你有什么权利来指指点点？他反而说，我对你的和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只得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番薯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这一场战争就这样瓦解了。一个女人，她来跟大卫说了这一篇话，而大卫敬畏神的人也虚心的接受，这一场战争就没有了。很快哈，时间关系，因为这故事很长。好，我们看到她回家以后，那个蠢货拿巴还在那儿喝酒，还在那儿宴席，他完全不知道危险要这样的临到。好，他喝醉了，他妻子说，你喝醉了算了吧，我也不跟你讲了，好，等你醒来再说吧。他醒来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可能是中风了。过了10天，耶和华就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好，下面有点像童话故事了哈，下面有点像童话故事。大卫听到了，说拿巴死了。那个时候，女人要不就在妇家，要不就在夫家。一个寡妇是很难自己生活的，女人没有地位。好，那时候为什么波阿斯要娶路德？因为一个寡妇是没有地位，通常是没办法自己生活的。而大卫对亚比该的印象很深刻，这个女人这么有智慧的来指责我的错误，他对她印象很深刻，他就要收她，娶她为妻。而亚比该夫妇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仆人的脚。亚比该就起身，跟了大卫，做了大卫的妻。圣经上没有，还有一处提到亚比该，他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大卫有很多的孩子都是有问题的，好，亚比该的孩子至少圣经没有提到他是有问题的那一个。好，我想说亚比该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他的孩子没有问题。然后撒母耳记下以后就没有再提到亚比该和他的孩子，但是我说真的是童话故事哈，美女和野兽的话，这也应该是一个 happy ending 哈，应该是一个很满意的结尾。那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看任何故事哈，圣经故事，我们学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亚比该跟大卫都是敬畏神的人， 都是谦卑在神面前的人，让神来掌管的人，能够靠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的人。亚比该教导我们言语回答温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如何回答个人。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还有我们的背诵经文，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大卫气昏了头，一下子的失控差点酿成大错，没有亚比该的话，这也可能是他生命中的污点之一。亚比该教导我们，他没有犯错，但是他把罪揽到他自己身上。他知道把罪揽到他自己身上，表示他要牺牲，但是他用他自己在大卫和拿巴中间搭了一个桥梁，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没有罪，但是他因爱我们的缘故，天父派他在我们与天父当中之间成为一座桥梁。天父痛恶人类的罪，但是他把这个罪担下去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跟拿巴一样，我们心里刚硬，我们犯罪，我们不听人的劝，我们不知道悔改，我们甚至我们甚至不知道神的审判将要临到我们，我们还在那儿吃吃喝喝，醉酒欢乐，像拿巴一样。拿巴根本就不知道第二天危险就要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照我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显明出来。亚比家就是一个中保，在他的丈夫拿巴和大卫中间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仇恨。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中保，而我们今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好几次你都借着圣经上好多的人物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更加的活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今天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你让我们看到，又一次看到你的大爱。主耶稣就是那位中保，就是借在我们跟神中间，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使我们今天在活着有盼望，我们今天活着有平安，我们今天活着有喜乐。主啊，你也叫我们学习，我们不能像拿巴一样，我们不能心里刚硬，我们不能继续的活在我们的罪中，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不能够真的是不能够真的是心里头刚硬的犯罪而不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谦卑的心，愿意伏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饶恕我的过犯，你的爱来遮盖我，你的宝血来遮盖我，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也把我们这个大家庭一些的需要带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姊妹秀莲姊妹这几天身体特别的不舒服，主啊，你是怜悯的神，你也是医治的神。主啊，你必要在他身上给他加力，主啊，你安慰他的心。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安慰，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让这位姊妹，这位爱你的姊妹，在你面前真的是能够找到他需要的平静，找到给他身体需要的力量。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好多为姊妹姐弟兄姐妹可能在外面的，我们 Peter 跟 Eva 还在外面旅行， Tiger 跟小鹏他们嘟嘟去了台湾，也请你保守他们的平安。春跟静平都还在中国，主要我们也继续纪念我们刘慧姊妹她的哥哥在中国的身体。主啊，也为他的所有的家人都在你的手中，特别是还没有信靠你的。主啊，你看到这位姊妹，她的真的是这有一种这个迫切的心，愿意把她所有的家人，她所有爱的人都能够带到你面前来。主啊，求你自己怜悯，求你自己开恩，你也开路。主啊，我们也看到，高兴看到我们的丽娟姊妹从台湾回到我们中间，她在这边的行程以及她以后回台湾的行程都是你保守她的平安，也继续保守带领。真的我们也一直为她的女儿奉请祷告。主啊，你也知道愿意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你自己的旨意，你自己的带领她，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想到好几位的牧师这个礼拜跟朱牧师师母他们有联络，主啊，知道他们的身体也真的是需要你自己赐他加添他力量，他希望他身体许可明年可以来看我们。主啊，真的是把每一位的你的牧者，每一位宣教士 Iris 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自己与你自己的仆人同在，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知道我们都是的力量都是从耶和华而来，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还有可能还有一些漏下还没有纪念到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Thank you.